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又走到了晚间的10:01了。你现在收听到的信号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接下来呢，是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阿龙说北京，每晚10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儿咱聊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应该说每一个人呢都有切身的感受。这主题叫我的街坊，希望大家呢。关于自己以前有过什么样的街坊，奇葩的街坊也好，让你觉得是个热心肠的也好，或者是院里是整个胡同的大拿这种街坊也好，反正呢各种您亲历过的跟街坊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发上来，咱们聊一聊。那么在此期间呢，我也跟您聊聊我从小到大这几次搬迁遇到过的有意思的奇葩的街坊。王通呢依然帮大家说一说咱们的互动平台。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对了，说到街坊呢，咱们现在也叫邻居，以前呢住在胡同里边，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我们街坊。这街坊词儿特别宽泛，我们住的一个院呢也可以叫街坊，我们住的说这个界饼两个院也能叫街坊，亦或者说呢我们这俩胡同啊挨着，都不住在一个胡同里头，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也能叫街坊，等于这个是比较宽泛的。其实这种宽泛的用语呢，它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发着您的互动故事。我呢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街坊最起码来说在北京什么时候应该说有它的雏形呢？辽代的时候，咱们一说北京，辽金元明清，对吧？辽代的北京呢，其实并不是辽代唯一的首都。那个时候北京呢叫辽南京城。当然那个时候辽代的北京啊，南京城吧，算是比较小。现在来说呢，就广安门的莲花池啊，南边到这个南二环附近这一长溜，这是辽代的南京城。那么当时辽南京呢没有胡同啊，不是说没有街道啊，这胡同这个词儿没有，也有类似胡同的形制，但那会儿叫什么呢？就叫街或者巷。咱知道这胡同的词呢，经过很多史学家民俗家的研究啊，是元代的时候人家蒙古语音译过来的。但您辽代呢，咱北京城里头没有胡同，但是有街巷。而且那个时候呢，辽代南京城面积小，它就出现了像咱们现在这种社区形制的东西，就叫坊，一个提土一个方，就叫坊。那我看了一下辽代的南京城啊，当时咱北京这个地图我粗粗数了一下，大概是20多个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20多个小区，而且呢每个坊里边是有街和巷的。那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为了这个治安也好，还是为了这个好管理也好，它每个坊啊都有坊墙，就更像现代小区了，它是围起来的，这26个坊。并且呢还有严格的规定，就比方说吧，我要去这个找王通，中间呢隔着比如张三他们家的坊，但我呢不是这个坊的人，那我就不能够从他们家这坊呢，就是他这小区穿过去找你，我只能绕一圈找你，宁可绕远儿。他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起见，所以那会儿呢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那会儿叫坊。所以你看街坊，街坊这个词呢就源于这个坊。所以说咱现在说啊，说北京人说街坊，你们俩住俩胡同都不一胡同也能称街坊，以前也是这样。因为这一个房里呢很有几条街或几条巷，只要在一个房里你们都可以算街坊，所以这是比较宽泛的。另外一个呢，从这个辽代再往后啊，辽金完了之后，等到了元，这个时候渐渐的呢这个北京就没有这个坊墙了。因为这个元代对于辽金城池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这也跟这个元朝人呢他这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等于是重新另立城池，这个城池呢就是围绕现在北海琼花岛为中心，以这儿为原点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城池。但不能不说呢，这元代城池啊比辽金面积广阔了，并且呢设计也更加的合理了。以前 辽金时期用的水源嘛，咱们择水而居，基本上用的现在西客站那个莲花池那一片水源，因为当时人口也稀少，等到元大都人也多了，城池面积大了，它也得是择水而居。这个时候用的水呢，就是咱现在熟悉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等于这片水源是傍水而居的。那个时候北京基本就没有仿墙了，为什么呢？有的这个史学家研究说，这跟元朝人的性格有关系。他们是蒙古人呢，那蒙古人的性格是什么呢？你来了我就揍你，我没有必要去防御。他说这一点从哪看得出来呢？他说你看现在北京城这城墙留的明清遗址，对吧？比如说这个北京站旁边那个明城墙遗址，都是青砖砌的墙。他说你看元代的城墙呢，现在几乎没有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元大都遗址公园那是土墙，所以土墙的这种保留肯定是赶不上砖墙啊。一有个这个刮风下雨，这墙肯定会坍塌呀。他说你看元朝人呢，他砌墙是为了什么呀？画一地盘，就一土墙，他不是为了防御，就是为了画一界限，你过界我就踩你，就这么简单。他就这么这脾气这么火爆，这么直来直去。而那个时候呢，北京城里边因为重新开始建这个元大都了，规划的时候渐渐的就没有这些仿的这种墙出现了。当然你看元朝的地图里边也有仿这个字，但是呢他已经不做这种防御了，并且这个时候呢开始出现了咱们熟知的北京的一个传统的建筑形制叫胡同。其实呢跟辽金时期的街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这个民俗学家去研究说是元朝人他们把人类聚集的地方叫做浩特，就好比说呼和浩特、乌兰浩特，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音译转变成了胡同。也有人说呢蒙语发音管水井叫这个胡同，所以呢每条胡同呢都得有一个水源地，就是水井，那么以这个水井叫这个小街呢叫胡同。反正各种的说法都有，现在呢没有一个定论。这个时候出现胡同了，那么仿这种说像小区一样严密的这种防控啊或者管理啊渐渐的就消失了。等于再往明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是谁的天下了呢？明朝是汉人的天下，清朝是满人的天下。这个时候慢慢的他们不像这个蒙古人这么彪悍，所以他们又开始去琢磨我们怎么样应该再去便于我们的防范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再建仿墙显然这工程太浩大了，怎么办呢？也想了一辙，很简单易行，就是建栅栏。一个胡同的走向东西也好还是南北也好，只要我在胡同两头各安一个栅栏，晚上的时候把门一关又是一个封闭小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还能够见到的就是前门外最著名的大栅栏。因为这是一个商业街，所以呢那会儿是官办民筑，就是呢这个官府提出来你们要修这个东西，然后呢一般来说是老百姓自己集资，又赶上大栅栏是一个商业聚集地，很多的商家本身就趁钱，第二一个呢他也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商业资产，那肯定愿意出大钱，所以呢他建这栅栏在北京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以前呢我看这个北京史料，很多这个栅栏啊良莠不齐，像大栅栏这属于高级的大铁栅栏，也有那种的木栅栏，甚至有那种呢就是可能王通也见过，咱们看战争戏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字中间一横杠的，能搬一搬就搬走，也有那种最简陋的栅栏。所以呢良莠不齐，但是栅栏在北京是大规模的出现。还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当时乾隆年间北京城里边就是内城九门以里有1700多道栅栏，那重要的街道胡同就全都安了栅栏了。那么说到这个胡同呢，当时也记载说在这个清朝的京师仿巷志稿里边记载说，当时北京胡同是2077条，安了1700多个栅栏，所以说大部分都已经安了。那么这说到了北京从这个街坊到胡同的由来，从这个仿巷到胡同的由来，就解释了街坊这个词儿是怎么诞生的啊。咱们粗粗说完了街坊的诞生之后呢，下边就可以说说这个街坊。有人说这个独门独院，以前的很多大户人家独门独院，比如说王通家里边就住一四合院，对吧？那你们家如果住一四合院的话，这就谈不上街坊了。为什么呢？住正房的可能是你奶奶你爷爷，住东房的是你爸你妈，那你的住在这个后院，那么你们是一家子，就不能以街坊立。后来慢慢的说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边出现街坊了，这个呢其实也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比方说大部分出现的时候清朝倒台了，这个八旗子弟呢包括那些旗门大爷呀游手好闲的，也不是他想游手好闲，这是清朝制度害了他。 你定时这个领工资，你什么都不许干，并且明文规定说王通你是奇门大爷，你有钱想开饭馆不行，犯法，钱你到时候来朝廷领来，但你不许开买卖。那你说干嘛去？王通拿着钱，那我只能养鸟养鱼，吃喝玩乐，讲究吃讲究穿，慢慢的没有本事了，大清朝啪一覆灭，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叫这个我这吃这祖产吃房产，我们家有一个四合院，慢慢租吧，对吧，往外租。以前是我们独门独院，我王通一人住一四合院，现在呢最好这北房我自个儿留着，我把那先把那最次的南房先给租出去，这钱又不够花了，再把东房租出去又不够花，再把西房租出去，等于慢慢的形成了一个院里住了很多户人家，哎，就形成了一个院里互相也成了邻居，也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街坊。而且住在这些地方呢还一个呢是有便利，一说以前的人情味儿，说现在啊这个城市化进程特别的快，都搬进高楼大厦，没有人情味儿了。那会儿确实有人情味儿，但是也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街坊邻里不能吵架，不能红脸。哎，都说这个街坊之间呢特别和气，有的时候呢是被逼无奈，或者说是一种假象。为什么呀？我跟王通住一院，你说怎么红脸？第一，王通没房，我也没房，我跟你打了架之后，你说我搬我没房，你搬你也没房，咱俩抬头不见低头见，天天进一个院门，忒别扭了。所以呢咱能不吵，大家得和和睦睦的。所以住在一块的街坊不能红脸，也有一个就是住房条件的限制。哎，咱们呢刚才讲了这个街坊的由来，后边呢我也会给大家讲讲我亲历到的这个比较奇葩的街坊。不是王通刚才一直盯着屏幕，咱们现在还没开始有互动呢，是吧？那我先讲我这个街坊的故事。首先来说呢，我列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街坊的大拿，哎，这很有意思。大家呢，如果以前说住过四合院、大杂院，包括住过胡同，都知道，这街坊里边必然有一个大拿。这大拿是怎么来的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奇门大爷，这个混得不好了。铁杆庄就没了，您的房开始往外租，那您就是房东。那您是房东的情况下呢，您就是这个院的大拿。慢慢的这奇门大爷死了，他的后代呢继承这个房产还是房东，然后呢这些个街坊邻居呢后代再繁衍，那等于是呢再下一辈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关系的说阶层这么分明了，对吧？像你爸爸租的我爸爸的房，不像那会儿阶层那么分明了，大家慢慢的呢就是属于和平相处了，也比较平等了。但是一往上祖上倒，这房是谁谁家的，那人家就是这个院的大拿。一般来说呢出什么事儿，人家负责平事儿。再一个呢，以前住的一块啊很多都是什么呢，都是平摊的，不像现在说你们家买张电卡一充，这电全归你们家，一分钱不带少的。那会儿不是，走一个总表，用水也是走一个总水表。那么到这个时候就得有一个大拿出来，首先来说呢咱得啊算一下这个账，咱按月平分，但是摊到每个人头上多少钱，这么算大家干不干。那时候比如我记得什么呢，我们住在院里的时候摊这水费的时候，就是大人们咱们挨着除，因为这水费咱不能按家算，你们家六口人他们家两口人，那人家吃亏了，按人算，把人列出来啪一除，孩子算半个人，成年人才算一个人，咱们除，除完之后大家没意见了吧，到年底拿出水单子来，咱挨着一除，拿这本挨家挨户的给你看一眼，然后要。后来我们才琢磨清楚，其实这个呀好像是各家各户每个院都这么要，其实存在一个误区或者一个错误。为什么呢？孩子不应该按半个人算，孩子应该按一个半人算。家里养孩子都知道，家里这伺候孩子，孩子洗洗涮涮比大人还费水。
哎，是
因为他个儿小，所以按半个算。在每个胡同里边，好像都这么算下来的。这是胡同里边或街坊里的大拿。咱看呢，到了一刻了，这么着，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回来，咱们接着聊我的街坊。
哎，稍事休息哈，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咱们这个是直播的节目，而且呢是带互动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我的街坊，讲讲您曾经亲历的遇到过的身边奇葩好玩有趣的街坊。王通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互动平台。
哎，互动平台呢就是各位可以拿出微信哈，搜索我们的都市之声啊公众账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好，那刚才有这个互动的了，王东先给念念。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一位叫林，他就说了，他说这阿龙，我的街坊啊是一个老大爷，我们都管他叫杨大爷，是一名老中医。
哦
啊， 当然现在已经去世了哈、
嗯、
胡同里面呢只要是谁有了一个什么病痛啊、
嗯、
都先去找他，因为他不收钱、
嗯、
而且呢他现在有印象的是他当年最拿手的就是这个治疗冻疮。
哦、嗯、你看这老中医都是有
想
着
这事儿、嗯、
对，其实你看以前呢就是这个街坊里边有点这种各行各业的
哎
从业者，对于这个街坊邻里啊帮助会特别的大。
嗯，
而且呢那时候啊也属于是街坊之间抹不开面子，就没有说这事儿催促我不干的，不管。然后管完之后呢，也没有说厚着脸皮说这得算钱的。所以说这就是住在一块儿的街坊这种人情味儿的一种体现。哎，还有没有其他的互动？
嗯、还有一位就是，如果说刚才那个林的介绍哈，他说的这是老街坊
啊。
这一位叫做策伯克，他说的这应该新街坊了。他说我呢是住在这个教师的家属院里
啊，
就教师的家属楼，基本上大家都认识。他提到了最让人难受的一点，就是身为教师的父母啊，这之间爱比孩子，
嗯，
然后呢，这在人家孩子面前啊，自己永远不好，这让他现在好像印象可深了。
对，
嗯、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吧，我不知道你是多大年纪啊，因为我30多岁，80后，80后好多孩子那个时候父母啊，大部分采用的是挫折教育。
哎
哎，为什么呢？后来我琢磨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他们受的苦太多了。比如我来说，我父亲16岁当兵。那个时候就是坐着火车到云南，从北京哐哐的一路好几天，就吃了多少苦。所以每次他教育我的时候呢，都是那句话：你爸爸我16岁如何如何，你爸我当连长的时候才20出头如何如何，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就一破抹布你给抓不起来。确实我服他，就是他吃的苦同龄啊，如果我倒退到17、18岁，他那苦我吃不了，这我承认。但是呢好像家家户户都这样，尤其是对男孩这种挫折教育更加的狠。
嗯，
现在都讲究这鼓励教育了，都夸着，可能这个咱也能理解那个年代的父母吧。
是，咱们这都是听着别人家孩子长大的。
对，就是咱一说别人家孩子怎么都那么好呢。其实还有一个，他说那种家属院啊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你说这老师家属院，比如像以前我呢还有接触过什么军院的孩子，
哎，
孩子好像生下来就不太平等。为什么？
嗯，
你爸是团长，我爸是连长，
哎，
我敢惹你吗？他都不像是胡同里这帮孩子，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嗯，
你爸跟我爸八竿子打不着，俩单位，咱俩玩就玩，打就打，闹就闹，咱俩真撕不起来了，家长过来各训各的孩子，明天再见面，和好如初了。
嗯，
我觉得这是更天真的一种玩法。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哈，这位听友说了，说他补充一下，说对对对，我爸刚才听广播哈也说了，
啊，
说对，小时候水费啊，小孩算半个字儿啊，
对对，
大人一个字儿，
其实再一算，其实不科学吧，
哎，对，
孩子更费水。
是，
嗯。
这个如果各位哈想加入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我们的街坊哈。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呢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对，然后咱接着说这个街坊里的大拿。刚才说呢，房东这毋庸置疑，他当大拿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再一个呢，比如大杂院里边，这里没有房东，比如很多南城的大杂院特别多，为什么呢？他是从这会馆演变来的，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小时候住在这个南横街这个中山会馆，我记得院子大到什么程度啊，那院子里边有马棚，因为以前是会馆，就相当于驻京办事处嘛。
嗯，
有马棚，有戏楼，有假山，有花园，有走廊，有亭子，就完全是一小公园一样。所以这个废弃之后呢，家家户户奔里头走，这家呢把走廊拿墙一砌，这就是一个自己的房，
嗯，
那就把亭子垒上砖之后留一门就是人自己家。所以这院里特别杂，人特别多，那里边就没有房东这一说了。那谁是大拿呢？大家推出来一个德高望重的，基本上是以老爷子居多，老太太很少，全是老爷子居多。他是这个院的大拿，帮助平事儿。一般来说，住在院里头没有这个说马勺不碰锅沿的。比方咱们看这个什么，这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梁冠华老师演那个，就因为想盖一小房，他们家房里边不是有一棵树吗？他们家生孩子起名叫小树，
嗯，
就因为这个跟街坊古三俩人打起来了，结果被人开瓢了。那院里头呢有一大爷，这大爷跟这个张大民的母亲呢年轻的时候比较要好，结果这大爷算是这片的大拿，出来把这事儿就帮着给平了。
嗯，
所以好像每个院都有这样，因为有摩擦嘛。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夫妻之间啊，这打架有时候比较频繁，那谁管呢？一般来说都是院里的大拿出面管，老爷子也好，是老太太也好，他方便。
嗯，
这小伙子跟这个大姑娘就不方便。
对，
哎，以前呢有这么一说法，说这劝架有学问。说什么学问呢？两口子打起来了，男的进屋呢得向着男的说这媳妇儿， 女的进屋呢得向着女的说这爷们儿，说必须得这样，男的一进屋，哎行了，嫂子干嘛呀，我大哥人不错，天天出去奔去起早贪黑的，为谁呀，都为这个家，这今天累一天了，出去喝点酒稍微晚回了点，又没搓麻去，又没干坏事，您至于不至于啊，啊以后别老这么数了，大哥得了，大哥别生气，上我那屋喝酒去，全开了、对吧，女的进屋呢向着女的，哎我说你别，我们姐们怎么了，平时家里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都一个人，你不就出去挣俩钱吗，你比他高到哪儿，你回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训人家，对不对，以后你甭这样了，得了，那个妹妹我这个毛衣不会打，这针你会，你上我屋教教我去，这劝开了，他说这就不能换，男的进屋向女的麻烦了，你小子我看你就不地道，
哎
啊打嫂子结婚那一天我觉得嫂子就是个不错的
啊
啊！你看看你就挣俩臭钱，你天天的回来跟嫂子这犯这个啊犯梗梗，我跟你说要不是冲着嫂子面我早抽上你了，得了嫂子别生气了，上我那屋咱俩单聊去，这非动刀子不可，这是相声里边也用过这种桥段，但是呢如果是老爷子老太太他劝谁向着谁都不存在这问题了，
对，
所以他们好平事儿。再一个呢，德高望重，谁也不会跟老人一般见识。包括中国人呢，历来有这个尊老的习俗。这是说的胡同里的大拿。然后呢，胡同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各色。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街坊里边有没有各色。比方说，我们那儿有各色什么呢？这各色不见得是不好。有些是游手好闲的。比方说，这些游手好闲的，当年还是社会的，怎么说呢？一个被关注的特殊群体。咱们想一下啊，那个时候的电影大家知道吧，这个三 T 公司叫顽主，哎那个张国立梁天葛优演的，
是
其实这就是当时算是胡同里的各色，
哎
仨人攒在一块儿想开一个替人圆梦的公司，对吧、
嗯、
还有呢像咱们说这个二子开店，陈佩斯老师演的那个、当时开一个小旅馆，弄一个个体从业者，其实也算是胡同里的各色，但是我呢住的胡同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各色，一个老太太，人倒是挺好，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家里边也不是说没钱啊，儿子定期呢来给送钱来，可能呢就是按现在话说，对老年人的心灵关怀不够。
哎，
这老太太自己啊打一车，小木板底下色轱辘，前边呢钉一帕拴一麻绳子，天天就拉着这个车，那会儿胡同里边的垃圾桶啊都是绿漆大铁桶。挨着翻那大铁桶那盖挺老沉的，翻完之后破瓶子纸壳边烂报纸就捡着一车，然后呢拽着小滑车咔啦咔啦从胡同北头到南头再到别的胡同，那声特别大，他从门口一过就知道这老太太出来了、嘴里头老嚼点东西，就不是什么馒头渣啊就是饭米粒，老嚼点东西没牙了，但是雇佣着然后拉回去。他们家呢住的这个胡同啊，这院的最里头，一直院走走走，七拐八拐，大杂院嘛，最里头是他们家。等于他们家门口用这破瓶子、烂报纸、纸壳子愣堆出一小围墙来，
火。
然后呢，他们家对门住着一个中年男人，好抽口烟。
哎，
而且呢，有一不良的习惯，经常这烟头抽完之后，他不搁往家里头碾灭了，到门口啪，手指一弹，进屋了。
啊，
这老太太跟他住对门，这边是破瓶子、烂报纸、烂纸壳子。这边烟头啪一弹，就街坊全都提心吊胆。说这冬天这风这么大，你把烟头弹到他那报纸堆里头去，这了着了，老太太肯定得捂在屋里头。街坊四邻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回事儿。跟居委会一而再、再而三反映，没用。你劝老太太，老太太人家不是为了捡纸壳儿卖了挣钱，她不卖。捡破烂的是卖完挣钱，她不卖，她就堆在这儿，给你扔了，跟你急。然后你跟她沟通，不理你，这么叫各色的。那么后来其实经过这个老邻居啊胡同里热心大妈呀大家一调查，就是老人家呢生活条件不错，不是为了卖破烂，就是因为缺少关爱，
对，找点事儿做，
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怪异的心理。
那是
也有儿子，但是不经常来，来了就送点钱就走了。所以这是大家我算遇到比较各色的一个邻居，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其实有一点心酸，对于现代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新的发来的互动。
有一位听友哈，这个奥特兔哈，包括像刚刚的林啊，也都说了，说是啊，这当时这街坊那时候两口子打架啊，只真得这么劝，说刚才演的太像了，然后说哎呀，感谢阿龙哈，一直帮我们回忆这些事儿。对，现在一想也确实是那样，像电影里也都是那么演的。
对对对。 然后咱们接着说，说完了这个各色，然后呢，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那个互动啊，特别好，就提了我一个醒，他说他们街坊有一个中医大夫，
嗯，
下边咱就说说这街坊里边的各种职业，哎，可以说那会儿藏龙卧虎。首先，我觉得街坊里边有一类人，应该说那会儿啊，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那个时代是通信非常落后的时代，
嗯，
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呼机的时代。那么那时候大家也要通信，怎么办呢？基本上一个胡同里啊，有这么一家，多的是两家，叫公用电话
啊。
他们家首先安上电话，这个电话是公用的，并且呢，它是合法经营的，会发你一个铁牌子。这铁牌子一般是钉在他们院门口的门框上，亦或者他们家门口有一个电杆子，我们家那是钉电杆子上一个牌子，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白底儿，然后呢红边上面写着公用电话四个字儿。那牌子呢是长条的，然后前边是半圆形的，我记得很清楚，钉在这儿，胡同里就这一个，
嗯，
然后他们家呢就以此为生，哎，找谁谁谁都是打这个电话，以至于那会儿我记得是侯耀文先生在世的时候演过这么一个小品，就说啊，我是某某这个集团的大老总，这么着给你一名片，什么国际公司，这什么什么宇宙跨国公司，然后国际有限公司，什么侯总，电话是什么873105，转一下7号院侯大爷。哦，你这公用电话蒙氏那会儿呢，有胡同有这么一公用电话，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呢？他是这个接电话好像是不要钱，打电话是3分还是5分，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而且这院里边呢，这都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人家，人家还特别的这个跟邻居关系好。为什么呀？人家很勤劳，因为有的胡同啊，你说长不长，说短可也不短，100来米的胡同，比方他们家这个公用电话在胡同南头，你们家住北头，比如这一电话响了，找这个3号院王通，
嗯，
那他就颠颠颠就跑过去，
啊，得叫
我，再叫你过来，可能这路途就3-5分钟，
是
里边等着，然后你接完电话，这还不算钱，你打才给算钱，
嗯，
这么颠颠来颠颠去，所以说呢，胡同里人都比较这个尊敬，
哎，
这胡同里边这公用电话，而那时候我记得公用电话很有意思，是一个小方洞，前面是一小木板，这方洞打开之后，啪一搭，这电话就搁在这儿了，并且还有意思的什么呢？这家里边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人要上厕所，怎么办呢？为了防止你偷打电话，他有一个专门的木盒子，这木盒子正好能放进电话，然后啪叽一这锁只要一锁上，只露一个电话听筒
啊，
你只能拿起来，这按键全在木板底下，
嗯，
那会儿不是按键，那会儿是那个
转
盘，
嗯，
你全在底下，你拨是拨不了，接电话没问题，然后他上厕所去，大号完了回来把这锁一打，该怎么着怎么着，你看各有各的智慧，
嗯，
哎。这眼看着到了半点了，怎么着？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咱们接着说今天的话题，我的街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个财主，雇了这么一教书先生啊，教自己家这孩子读书。这财主呢，后来就责怪这先生，说你呀，不善于教书，你看你把我孩子教的门都不会。这先生就说了，您想让我和您儿子一块都死了吗？这财主不明白了，说你什么意思？说就您那儿子啊，就那个记性，就那个智商，别的我不说吧，就两样，第一是我教他学不进去，我要活活憋死，哎，第二一个，但凡他能学进一点去，我这肚子里的货掏给他，能撑死他，这不俩都得死吗？
哎，稍事休息过后呢，欢迎回来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啊！现在正在为你直播的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是直播啊，互动话题呢是我的街坊。咱们再说一遍我的街坊这互动话题的参与方式。
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都市之声"， 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账号，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刚才说的我的街坊呢，里边说了街坊里边有各个职业，刚才说了一个胡同里边这个家里有公用电话的，而且呢跟这个邮电部门或电信部门还有关系的两种，就是在邮局干活的。哎，那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第一个，那会儿很多卖报纸的都是跟邮局有关系的，亦或者说是邮局退下来的老员工。
嗯，
因为当时我姥爷粉房琉璃街南口卖报纸，有一次我发了一个应该是80年代末期我姥爷在那卖报纸的照片，是我舅给照的，我给发到微博上了，很多人愣认出来了，说那是你姥爷。为什么？都是老街坊，说我们小时候我爸让我买报纸去这老头摊上买，那是你姥爷。当时确实好多是跟邮局有关系或者有员工，都有这么一个报摊，这家里边比较热闹。哎，为什么呢？我就记得那会儿呢，基本上这一片街坊他都认识，因为那会儿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订北京晚报，或者说买这个北京晚报，那边报纸种类少啊，就那几种，然后呢都来你这儿买，因为这个附近这几个胡同里边可能就这一个报摊，所以呢只要来这儿买的人你就全都认到了。并且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些个老主顾下班晚的，我记得那会儿特清楚，吃晚饭的时候家里边经常来生人。
嗯，
哎，就是街坊刚下班过来干嘛呢？买报纸来了，我姥爷给留着，就每天留那么知道10份20份，准有这个下班晚的给他留着上家里头买来。
哎，
这是一个卖报纸的当时这个职业。还有呢，那会儿我记得什么呢？家里边啊有这个自行车跟这个大摩托，也是干邮局这行比较拉风的，他是单位给配的。这自行车呢是送报纸的，后边是俩大兜子。自行车呢是墨绿色的，我看现在这个邮局自行车啊有点这个浅绿。我记得以前我姥爷骑那是28大管驴啊，北京话28大管驴，是这邮局发的墨绿色的，骑着那个在胡同里边送报纸，我觉得看着可拉风了。还有一个大绿摩托干嘛呢？送电报的。就是那会儿通信非常的落后，那么家里有急事儿就可能会发电报，比如张三给儿子发电报啊，张三他爸爸要过世，就是这个家里边这个谁，你爷病危速归，就这么几个字儿，因为他那电报是按字发钱发那个收钱的嘛。那么这个时候电报就是加急电报，甭管几点得给人送到。所以那会儿我们就印象特别深，一到晚上夜深人静了，胡同里一点声没有了，突然听到胡同里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摩托来了，
嗯，
肯定是电报，
哎，
梆梆梆一听敲门，明白了，肯定有急事儿。第二天再打听谁家出什么事儿了，头天晚上大夜里送电报来了，这是这个职业。还有什么呢？就是那时候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活泛，在胡同里开启了小卖部。
嗯，
哎，也是街坊里边被大家特别羡慕的这么一个行业。
是，
我记得那会儿我住的这个菜市口附近的时候呢，我们对门11号院一老太太开这个小卖部，他们家小孙子跟我们可以边上边下，也是80后，那会儿也是上小学，就无限的羡慕人家那小孙子。哎呦，我们下了学之后得趴着人家小卖部的玻璃看这看那，冰壶、牛肉干、无花果，人家小孙子是坐在玻璃里头，想吃哪个拿哪个，就这种羡慕啊，真是那会儿还，现在想起来真是给座金山都不换，就特别羡慕。趴着玻璃，家里不给钱呢，或者说给点钱买不了那么多呀。这是开这个小卖部的。还有一种小卖部呢，比这更诱人，卖的是玩意儿。哎呦，这对男孩或甭管男孩女孩可要了命了，人家卖个什么这个小娃娃，卖个这个小贴画，这姑娘们趋之若鹜，卖个香橡皮，卖个圆珠笔，小小的是看什么小冰人，浑身能活动那种，就像那种特种部队那种小人儿，然后卖那个，王通不知道记得不记得，现在还有这种车，四驱车，
四驱车，
咱们小时候也有，
是
便宜，但那会儿也不算便宜，我小时候10块钱一辆，
是差不多，
对吧？回去自己组装，
嗯，
然后这个呢，我们胡同旁边有一家胡同，就专门开这个小玩意儿的这么一个店铺的，
嗯，
他们家没字号，但是老板呢，为了让大伙儿记住他，很各色。他们家呢，把他们家这小卖部这两扇门呢，给刷成了粉色，粉嫩粉嫩的。
哎，
所以没字号都知道哪玩去啊，粉门。哎，他们家粉门。
嗯，
下学之后上粉门玩去。他为了招揽生意，这大哥是特别的会有这个经济头脑，因为你开这个吧，你干不好容易被街坊埋怨。
嗯，
我们家还天天扎你们家。
对，这
天天要钱
什么的。
对，所以你这度得把握好。他还会营销。比如说几件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打水仗的故事。一到夏天打水仗，他是我们旁边那胡同的， 我们这胡同呢跟他们胡同孩子也互相往来，他就挑头组织一个水仗
啊，
组两个胡同，咱分两个队，然后呢人家是朱朝街队，我们是棺材园队，晚上吃完晚饭7:30准时集合在胡同，那下一天8:30才黑呢，打水仗。他呢为了营销，他把他们胡同孩子聚在一块儿，到他店里边一人发了一把水枪，是气压水枪。大家知道砰砰砰砰上完气之后，一摁那个一搂那搂子能滋半天。
嗯，
我们呢没钱，我们胡同孩子所使的水枪呢都是一摁一滋一摁一滋那种最落后的水枪，让人打得跟落汤鸡似的。后来我们琢磨，为什么咱们会输呢？咱们的武器不行。他们武器为什么好呢？他们是气压水枪，所以明天咱们组团去他店里买水枪，卖出十几把去。
哎，
这就是他的营销手段。
嗯，
然后呢还组织什么四驱车比赛，你来我这买四驱车该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呢咱知道四驱车呢得在轨道上跑，这轨道可就贵了去了，一般人买不起。他门口搭了一个轨道，哎，拿几个方桌拼的一块搭一轨道，只要在我这买车的，我认识你们，来我这儿免费玩轨道。
对，
哎，那就都去他那买，并且我定期组织比赛，比赛的获胜前三名会发你奖品。什么奖品呢？圆珠笔、橡皮啊，
嗯，
非常的便宜啊。但是一看前三名有奖品，哇，参赛的又多了，
是
参赛多了，去哪儿买车？在他这儿买车。好家伙，他还给你一个什么呢？一个像现在专业4S店一样，你买的车不会装没关系，我帮你装。
嗯，
哎，你的车有问题，我帮你修。四驱4S店，我天哪，这一下他这个经济头脑，当时促使他在这一片非常有名。
嗯，
因为那我们记得我们那几条胡同里边大概有4-5家玩具店，就这大哥的玩具店，好家伙，天天熙熙攘攘，别人家门可罗雀。
嗯，
这就是他牛的地方。并且他还告诉你这个秘招，给你小恩小惠。那会儿我记得大家还记得四大天王小虎队刚火的时候，好多小卖部卖玩意儿的小卖部门口都有一个机器，塞5毛还是1块的钢镚儿，啪啪一拧出张卡。
嗯，
然后呢都传说几张卡之后是金卡，
哎，
都等着啊，这是普通卡，这是普通，哎，开开的，他走了，干他。他就告诉你怎么能从那口趴着往里看，能看那是金卡，他传授你秘诀。
嗯，
然后让你去别人家去抓金卡去，你还念他好，以后上他这买东西，这是他的这个头脑。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当时这个奇葩的邻居啊，这职业里边还有就是开这个出租车的，哎，这也是一个奇葩的职业。现在看来说不是奇葩的职业，甚至有人说现在这个手机叫车这么方便，弄得这个的哥们现在生存空间都开始变窄了。
嗯，
那会儿不一样，90年代大街上是满大街跑蝗虫的年代，北京还没有夏利呢，夏利是后来有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最先出现的是两个极端，高端是皇冠，低端是面包，好像就这俩。皇冠是不能够随时打随时有的，必须得电话预约，还人还只拉上机场跟饭店之间这种活，你大街上招手人不停，招手就停的就是这个面的。当然面的那会儿1块钱一公里，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个行业算是高薪行业。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记得特别清楚，说这种行业好多的哥那会儿娶媳妇儿都让人羡慕。娶的什么媳妇儿呢？有娶女大学生的，一个的哥有娶空姐的，所以那个职业现在那会儿特别的吃香。所以那种开出租的在这个胡同里边作为街坊也特别拉风。
嗯，
谁胡同里有街坊开出租的跟人出去谝去，甚至于呢胡同里边那没有汽车，谁有私家车啊，他能堂堂堂堂的把这个蝗虫给开的胡同里往家门口一停，好孩子都得央个这个大哥，干嘛呢？您歇了会儿拉上手刹之后能不能别锁门，我们上去玩玩方向盘，就美的不行啊。那会儿就是央个他玩方向盘，甚至那会儿没坐过私家车，干嘛呢？能不能这你下了班你也没事不拉活了，你拉我们玩玩呗，我们才7-8岁8-9岁，他都30多了，叫声叔叔大爷的，一高兴没准就拉着你出去逛一圈去，一小圈挺美。而且呢还得说这些人呢也是热心肠的人，比方说我们就经历过，那会儿不像现在说医疗条件其实越来越好嘛，那会儿不能说不好，肯定没现在好，这胡同里边出现孕妇临产，突然早产羊水破了怎么办？这时候您拿自行车给驮医院去根本受不了，这会儿胡同里但凡有一个的哥，人家就给你帮大忙了，甭管夜里几点你敲门，穿衣服起来上车，直接开着车给你拉到医院去。所以当时我们胡同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老人突发中风什么心脏病都是人家直接开车给你拉，有这么一个邻居确实让大家觉得帮了不少忙，也非常的敬重人家。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开这个小饭馆的，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 脑子活泛的一批人掀开起来的。
嗯，
就发现因为北京人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应该说全国各地人都有这么一习惯，包括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呢，就是那些个比较会享受生活的人群当中，下了班没事了，亦或者说本来人家没班上，比如说买断工龄了，喊人家没班了，或者提前退休了，或者有工伤，我们那会儿经常胡同的这种，一看四十多岁不上班了，什么呀工伤，您哪上班啊，我这个首钢，您怎么工伤啊，那钢花把脚烫了，我就吃单位一辈子、
啊、
他不上班他去吃一辈子，那会儿当官惹不起他呀、
哎、
这个单位领导吃着吃吧也没多少钱，反正呢比那个低保强得多，但是比人挣钱的少得多，就天天没事的约几个同样的人，
嗯，
喝点啤酒吃点花生，对吧，聊聊天嗑点毛豆，那么这会儿呢有的这些个街坊就看到这商机了，反正我也没活干，我不如开一小饭馆，我也不用租金，我们家自个儿门脸房，把临街这墙啪一掏，掏成一个门脸，
嗯，
后边是我们家这个住户，然后我就开始开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开始胡同里渐渐出现了小饭馆，这小饭馆这行业呢很有意思，他们也往外租，早上起来租给什么呢，卖早点的，
嗯，
开饭馆这帮人他懒，他早上起不来，卖早点另外一波人租我这儿，早上起来完事之后您收摊您回家，我这地方从中午开始我就卖韭菜了，
嗯，
等到晚上我再关门，第二天又是您。这是当时胡同里有这种街坊，也是大伙觉得比较奇葩的，甚至觉得算是有点不务正业，在那个年代认为这种小业主有点不务正业。哎，刚才说了这么几个这个奇葩的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街坊，咱看看平台上现在有互动的吗。
哎，咱们看看啊，这位听友他就说了，他说啊，刚刚提到吵架了，
嗯，
我们有一邻居特爱吵架，我爸妈呢他们一般就像阿龙说的这样劝架，我爸把男的拉出去说走咱那个喝杯酒，
嗯，
抽那个抽根烟，
嗯嗯，
然后回去就没事了，然后呢这个我妈就留在家里就安慰那女的
啊，
估计呢他俩后来寻思这哎呀街坊你看这大晚上都过来了，然后也不好意思再吵了。
嗯、对, 对对。
然后他也感叹，他说：“哎呀，那个时候真好哈，这人情味儿挺浓的。”
没错。
他说：“我姥姥姥爷啊，有时候早点邻居都会帮着买，
嗯、
然后说那时候我是吃百家饭，
哦，
啊、嗯，有的时候闻着好像邻居好吃，
嗯，
然后可能这小孩完了在旁边可能说话让里面人听见了，就是孩子进来吧，
嗯，
可能就吃百家饭。
对、
嗯，他说了一这么一个事儿，
嗯嗯。”其实那会儿确实很多孩子都吃过百家饭，而且那时候呢不用担心孩子说放学早了家长没回来会冻着饿着，
嗯，
下雨淋着，不会，街坊直接叫到自己家。百家饭他说别人家香呢，其实就是因为吃自己家吃腻了，
嗯，
您吃街坊家的饭，街坊家的孩子还觉得你爸妈做的好吃呢，因为你想那会儿物质不是极大丰富的年代，买什么都是限量供应，凭票凭本供应，那个年代每家做饭的调料可以这么说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嗯，
为什么他们家好吃啊，就是下的比例不一样，你要老去他们家吃，吃两年你也就腻了。哎
哎，
咱看现在到了45了，怎么着，咱们再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我的街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聊这话题，叫我的街坊。刚才说了几个街坊的职业，公共电话的，小卖部的，对吧，卖报纸的，开出租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很多这个街坊啊，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亦或者说这个人让我们记忆深刻，比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街坊里边有几个，比如呢我当时住的胡同里边一个康爷爷，这干嘛的呢，养鸟的，整个这胡同里边那会儿没有别人家养鸟，就这个康爷爷他们家养鸟，
嗯，
还真的叫爷爷，因为他那孙女跟我是一小学的，哎，所以呢也经常也去人家玩去，这老爷子呢每天下午出来遛鸟，就整个把这个墙上啊，他们家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家的院墙临街的这院墙上边墙缝里边钉的全是钉子，干嘛呢，挂鸟笼子似的
啊，
他鸟笼子不是拿那个鸟笼的那个抓，就那钩啊，不是拿钩挂在树上，因为当时我们这胡同里边树是比较高了，
嗯，
垫脚够不着树杈了，他呢就把这个墙上全歇上钉子，钉子外边露得还挺长，就把鸟笼子直接呢那鸟笼的这个那俩这个叉之间直接挂那个墙上，等于是不用上面那钩，而是直接平的全都挂在这墙上一大片、
嗯、
这照片我曾经还在一个网站上，就是专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北京这么一个意思的网站，还专门看了照片了，就是他们家、
啊、
看来胡同他们家挺有名、
嗯、
因为我们的胡同呢是挨着南口有一过街楼，那过街楼是全北京最后一个过街楼，所以当时搞这个 这个摄影的呀，包括这些文物民俗爱好者呀，经常来这拍照。那这老爷子是一景，夏天的时候经常出来，印象最深，穿一个黑灯笼裤，光一膀子，舔那大肚子，身上晒的有点黑，一脸的这个老年斑，往这一坐，扇着蒲扇，旁边搁一个小凳，上边一壶茶，茉莉花茶，在这扇着蒲扇，就在这儿听着鸟叫唤。这墙上笼子我细数一下，这七八个，有时候多的时候这十个，全是他的。养的基本上什么呢？是这个百灵。后来我们也是跟老爷子长学问，为什么呀？我们那会儿见鸟就是站树杈上，那百灵笼子里没有杈，咱一看鸟笼子里边都一个横杠嘛，鸟站在杠上，大家见过。他那不是，他里边中间是一圆台，没有杠。然后呢，他永远在底下铺层沙子，我们就当时就误会，说老爷子真不干净，养鸟脏了吧唧的，底下全是沙子。后来长学问了，这学问还不是自然老师教的。是人家康爷爷教的，说小子你们知道吗，这鸟啊它本身原产地是沙漠，你看它那爪子呀，它不是立着的，它是整个都是往外八字撇着的，它那爪呀抓不住树杈，它生活那地儿没有树杈，所以给它弄一圆台，它站台上，这笼子底下不是脏，是康爷爷啊特意给铺的沙子，它以前就是沙漠里的鸟，所以铺沙子。这知识后来在自然课上我们讲给老师震了，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跟养鸟的康爷爷学的。你看老爷子还是有些这种常识的，就是卧虎藏龙，人才在民间。然后呢我们还赚康爷爷钱，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夏天没事儿干，尤其放暑假的时候，那根大长杆子熬点这个车带内胎，熬完之后你也知道粘寄鸟，小男孩都干这事儿。粘完寄鸟回来呢，顶多就是玩，那是因为别人家胡同没这资源，我们呢有销路，我们玩完之后，这寄鸟一毛钱一个卖康爷爷。他把寄鸟给切完之后，拿竹签一签，签到笼子里，鸟吃这个。我们就帮康爷爷去逮寄鸟，玩完卖给他，这一毛钱能买冰棍了。我们就靠双手致富，这我们当时记得院里的这个康爷爷。还有一个呢，就是剃头的周爷爷，也是我们小时候记得很清楚的，他是旧社会剃头匠。后来在学手艺转化过来的，当时就在胡同里边的理发馆给人剃头了。那会儿还都是大铁椅子，能给放躺下，刮脸刮头，整个这一套下来。这个周爷爷呢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会正骨。我们小时候都逃出去玩去，打标悠啊，上树啊，免不了夸击就脱臼了。我们叫脱环，不用上医院，爹妈也从来不往医院送，又脱臼了又脱环了，哭着回来了，去上北屋找你周爷爷去，自己歇了一膀子找周爷爷去了，说爷爷别哭了，呼噜呼噜过来，那俩腿一夹，你个儿小啊，俩腿一夹，前后背一夹，行啊，忍着点啊，没事啊，咔一下，给你装回去了，疼两天好了。这是以前的老剃头匠全都会。后来我发现，后来我跟这帮老人聊天，他们那时候行业啊有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行业之外的或者本行业都必须学的。比如我就知道唱戏的没有不会接骨的，剃头的没有不会接骨的，他必须得学。当然现在这剃头的肯定不会接骨了，那会儿都有这个手艺。这就说剃头的这个周爷爷。街坊里边还有一个跑大棚的王爷爷，也住我们北屋里头。跑大棚的是干嘛的呢？这王同应该知道，婚丧嫁娶，农村还是搭大棚，现在没了。现在中国咱这个郊区啊，农村还这样，城市不这样。以前城市也这样，对吧？搭一大棚，以前讲究搭席棚。像我们小时候呢，搭棚就已经是那种军绿的帆布拿钢管搭的棚了。王爷爷年轻的时候跑大棚，那会儿还是旧社会呢，谁家娶媳妇结婚，他得从刚开始全张罗，这灶就得我砌，这一个灶上面四个火眼，这四个火眼怎么控制，哪是大火哪是小火，他砌，因为你不会。然后呢，买菜买肉你都甭管，以至于桌椅板凳筷子勺你都别管，因为你家里边娶媳妇儿，你谁家不可能有一百个碗啊。我有这资源，我帮你去拎去，就是普通话叫租，我给你租去，我有这资源，他全都管，就跟现在婚庆似的，
是
完全都管，婚庆加酒店行了都管。然后呢，你到最后给我结账就可以，手艺特别的好。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当时呢物质都比较匮乏，但是永远是他们家的饭最好吃，当然这是专业的。老觉得人家饭那么香啊。记得有一次特别逗，什么呀，我奶奶是做鱼咱都得石头啊，鱼石头完了把糖开开之后，里边鱼鳔啊什么的掏出来往垃圾桶一扔。这王爷有一个爱好，专门看人家垃圾桶，你们家一做饭过来垃圾桶上一站，哎呀好东西都糟践了啊，
啊
说这垃圾
这
他拿走， 到水池子咔咔洗完了，把你的鱼掏出来废料他都拿走，回到他那厨房一会儿开始煎炒烹炸，香味飘出来，就得把你勾着去他那吃饭去
啊！
你吃这真不错，是啊，垃圾桶捡来的能不好吗？
啊，
其实他做的是你们家的垃圾，还有人家做的就到这份儿上，并且那会儿呢，这个听我们这个上辈说，说我们小时候吃王爷那会儿他还年轻呢，我们叔叔这辈说那会儿你王爷年轻吃什么呀？爆炒牛犄角，还有爆炒牛角。我这牛犄角能吃吗？他说能吃，就你王爷拿一种特殊的手法，在这个水里边泡，这牛犄能泡软喽。后来我一查这事儿啊，真不是吹。为什么呢？皇宫里边皇上用那灯叫牛角灯，
嗯，
现在在故宫的这个军机处里边有展览，那灯罩是牛角做的。怎么做呢？这个清宫档案里边也记载了，就是把牛角搁在一种特殊的东西里边泡，但这绝不是化学的溶剂，而是植物的。把它泡完之后，拿旋子给旋，撑大了之后再泡软了，再拿旋子再撑，越撑越大，越撑越大，越来越薄。那看来是能给它泡软。他是把这个牛角切成极细的丝儿，泡软之后下锅直接啪一煸出来就赶紧吃。说这爆炒牛犄角丝儿那奇香无比。说后来你王爷过世之后，这就再也没会做了。
嗯，
就是胡同里好多这种奇人。咱看这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挺尽兴，就是我的街坊。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阿龙说北京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呢下周一阿龙说北京再见了。
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差，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恒。成为遥远的思念，泪水与笑。